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民国25年，1936年，般若寺迁移，工程修完之后开光。那时树培法师已任住持，请我去传戒。当时我因抗日嫌疑未便去，后长春来信说已经疏通好，并派觉医师和金井昭庆来请我，非去不可。金井为日本特务人员，他说关于抗日的出家人已查明是慈云，不是我，并已与特务机关说好，保证不出意外，我才答允去传戒。临去时，从青岛带去4个人，有善波、善果、戒如、孟参。这4个人岁数都不大，顶善果岁数大，才24岁。传戒时，我为得戒师兼开堂。新戒堂里的事，善果很熟，他对做事精明能干，而且还很稳重，在堂里替我当开堂兼头单引礼。善波为二单引礼，戒如当一波，孟参讲四分律，我讲梵网经及法华经普门品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。使般若寺房子还有没修完的10几间，齐共宣居士借给800块钱修工也没够。东北一向传戒时少，偶尔传一次戒倒很多人。民国25年，1936年，般若寺传戒，新戒到1300多人，加居士、加老戒师、加伙计等，上下有1600-1700人吃饭，每天用30多袋面。厨房里20几个壮小伙子专管和面，茅房又增加好几处。长春信佛人很多，有钱人都去般若寺供斋，一上堂斋100几元钱即够，期内打60多上堂斋，其他中等还很多。因为人众多，事情忙，昼夜我很担心。长春特务机关因人多，恐其中良莠不齐，要一天给写一次报告。有一次还要传我去问话。在特务机关中，信佛人也很多。当时有人对特务机关长说：
谭虚法师在中国、在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法师，如果传他来问话，似乎于面子上不好看，不如派2个人去庙里给谈一谈，好在他是出家人， 已经调查明白，他什么事也没有。
之后，特务机关就派来两个人访问，先谈佛法的事，后谈修极乐寺事。他问我和朱将军见几次面，我也直言以答，说在长安见一次面，在北京见一次面，而且时间很短促，都是为修庙化缘的事。极乐寺虽属仗朱将军力量修起，可是自九一八事变后，他便带军队到各地去抗日，始终也没到极乐寺来。我虽然和他见两次面，都是为慈善事，对军政上一点粘连没有。日本人对我的事情早已调查清楚，听我一说，和他调查的相符，知道在朱将军部队里参与抗日的是慈云，这时才把我的嫌疑洗清。当天留他们两个人在庙里吃一顿饭，临走送他两本《大圣起信论》讲义。传戒期间，金井昭度在庙里给照顾事，新界出去挂号人多，服装不一，哩哩啦啦，金井看中国出家人不高兴，住在一块儿像叫花子院一样。等进堂后，衣袍完全换新的，出入往还齐起齐跪都很整齐，他又很赞成，说比丘戒时来一日本僧人督住玄庙，请他为尊正，晚上登比丘坛，时间大他坐不住，打哈欠直摇晃，又恐怕给日本人倒架子，硬挺腰板勉强坐着，出堂后还直说好。本来按日本佛教来说，日本僧人对于中国佛教的规矩法子根本就没有见过，例如中国的说三规、受五戒、传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等，他们对这种场合和仪式根本就没经验过，也难怪他偶尔坐起来不习惯。到了说菩萨戒时，又来一大僧正武藤顺义，在菩萨戒坛旁边给他另设一座，像观礼似的。他看一千多新戒齐起齐跪，规矩严整，仪式隆重，心里很佩服，直夸奖。临走时要去传戒正饭一步，其他还超去很多。这是25年长春般若寺开光第一次传戒情形。第二次传戒是在民国30年1941年，那时定西法师在长春办理一切，预备替我传。我因在般若寺已经传过一堂戒，没让替，所以 第二次传戒是以定基法师为德界和尚。民国36年，1947年，胜利后传第三次戒，我为德界师。4月底戒期完毕，改选住持妙禅。时因国共战争，长春外围吃紧，因受战事影响，交通梗阻，遂逗留长春，没得回天津。